你好，欢迎收听晚风说，每期记录一场对话，收集一个故事，学习一种新知。搜索禅与宇宙维修艺术，了解更多关于我们的内容。2020年，你需要多冥想，多运动，偶尔听播客，少看手机，好好吃饭和睡觉。希望我们对你常常陪伴，偶尔启发。收听愉快。
看到过这个问题吗？就大家都有在提说表达欲的下降，但我觉得理论上说不应该，就是如果说是那种对观点的表达不乐意了，我是能理解我自己的。但是你不，人本身也不应该只局限在写观点嘛，就你应该有一些生活的感悟，或者说你创造的一些作品也应该是可以去写的。但我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面就是不行，就是对着电脑也不行，
就是有个体的原因，也有环境的原因。
有、嗯、对我来说，最开始不想写，其实更多是环境的原因，写完之后就没了。对，写完之后被删是一个，然后另外是大部分，我有一段时间我找到了一点平静，是我把整个评论区都关了，就是我也不是关了，就是他们发什么评论我全部都不看，好的坏的全部都不看，这样我会稍微安心一点。因为之前就会有老是遇到他也不读完，他也不理解你到底要说什么，上来就骂，就是我觉得这些东西都很打击你的表达欲。
那什么样的，你写的什么样的文章会被删呢？规律是啥？
没有规律，他要有规律我觉得就是吧，就是、
就是你，我就意思你自己有试图去找规律吗？
其实普遍肯定是你写了一点点在他们看来负面的东西，一定是这样子的。但是其实有的时候你觉得匪夷所思的是你都没有点到任何敏感话题，只是可能写的稍微写实一点，甚至你有时候只是摆了数据，这个数据甚至还是从政府上扒下来的数据，对，就会被删。
那所以他们是人工的？
人
工审核
有，如果有的时候人工审核是因为有人举报了，然后有的时候纯粹就是如果一篇文章的流量上去了，然后通常我不知道真正的这个审核的标准是什么样子的，就是以我自己的规律来看，通常那种短期内流量飙升的内容可能都会进到某个审核体系里面，然后应该会有人工来看，我是这样猜的，但我并不知道他们的运转机制。
你之前不是在微信工作过吗？
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要播哈，但总之微信的所有员工微信的所有员工其实都是并不了解审核机制的。
确实确实，因为之前我也有朋友向内部员工求助，然后没有一次
其实是内部员工求助，我自己的微信都被禁言过。就是我自己的微信被禁言了，也试图在内网找帮助也是没有的。对，就是没有，就是整个这一条线它是
太，
对，它不是普通人触及得到的。
我们都是屁民。
对对对，就是这样子的。
那这种个人表达的号，就是你刚才说就是粉丝量比较少就很难赚钱嘛，就是一般粉丝量到多少是可以赚钱的？
其实你真的想赚钱，我公众号也老有人来找商务合作，你真的想赚钱是能赚的，只是说赚的少嘛。那你自己衡量一下这个收入跟你自己的工资之间的收入，你一衡量觉得没必要了，因为其实发广告的那个体验其实还挺差的。
对，
我应该发过一次吧，一次还是两次，反正就是我当时是想说 OK 发广告，那我要写，我也要就是一定得原创，一定写得好一点，就写过一次之后太耗神了，根本不值得，就是那点钱让我写，就是那么耗费精神的去写那么一篇文章，我觉得划不来，所以后来干脆就都不接了。然后个人表达的话，我觉得在赚钱这条路上是挺难的，因为不太会真的，除非你做成类似美妆博主、时尚博主这样子的
啊，
对，会有比较多。
那我看那个冯大辉什么的，就是不停的卖保险啊，就是卖高客单价、高毛利的。这种也是比较适合就高端人群。
那你觉得冯大辉失去了你这样的读者吗？已经失去了吧，他早就已经失去我了。 所以对吧，这个是发广告的问题。就是我觉得冯大辉也是一个，前段时间还在跟朋友聊，就是一个早年觉得还挺乐于关注，但是到了一定时候之后发现他再也产出不了什么政治拙见了。就是他说难听一点，我觉得他现在特别安于成为一个微信外部智囊团这样的角色，他老是在微信更新的时候去讲，而且很乐于放大说微信这次更新我在里面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不就是一个内测用户吗？
对，那可能因为他可能因为认识小龙或者说跟微信团队比较熟之类的吧，就是他很乐意去讲这种事情。
嗯，
啊，我就觉得
我也能感受到他内心的不自信。
对，我觉得可能就是那种怎么说呢，就是好像中年男性到一定的时候都有一点，当他自己的事业没有一个没有很值得说到东西的时候，一定要找一个看起来很不错的标签贴在那里。对，他给我的感觉是这样。
但是我觉得就是总的来说，我看你写的东西，我觉得还是非常有勇气的。
嗯
嗯，我不是说那个勇气是说这个话，我就是别人不敢写，我写了，不是那种，是就是我觉得我们都已经很难有冲动再去有观点本身了。
嗯。
嗯，就是这是一件很累的，然后没有任何回报的，只能有负面回报的一件事情。
其实你说我有没有那么多观点，我只能说我脑子里面是想过很多东西的，但是其实，我没有试图去纠正的是，如果看我公众号很多年的朋友会发现，其实我早年的有些观点跟我现在就是相违背的。
嗯，
就是我自己在成长，很多我之前的东西也不会去删，
嗯，
就是我觉得我一直以来，就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技能比较缺乏的人，就是我很难通过技巧性的东西去打到人际上的圆滑，我做不到。所以长久以来我发现对我来说最适用的一个技巧就是坦诚，就是我写文章也好，跟人交流也好，我反正说真话嘛，我是这么想的，或者说我今天是这么想的，也许我明天不这么想了，但是我把那个东西表达出来，我尽量真实的把我的那个想法表达出来，就是我觉得可能现阶段是这种追求。
嗯，
那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我不知道我还能坚持多久啊，但是我大概在去年的时候说，我说我觉得如果一定是我自己欣赏我自己什么点，就是我觉得其实我身上没有什么太多的秘密，因为其实你就是去看我过去的经历，就是我觉得我还挺普通的，家庭可能比很多人都要普通很多，包括我觉得我自己以前也发表过非常傻逼的言论，甚至我觉得我过去在感情里面真的是一个毫无自尊的女生。对，这些东西都是也许我今天看起来我想要否定的。
嗯，
但是我觉得我能意识到我之所以走到今天是因为有那些东西。
嗯，
就是我今天完全接纳我自己了，但是今天的这种自我接纳其实是因为经历过极低自尊，而且因为经历过那种极低自尊，所以我对就是今天我再去看到那种，尤其是我觉得去年一整年我最气愤的新闻都是那个包丽的事情，你知道北大的那个学生会的那两个情侣吗？我觉得那件事情始终是我最过不去的一件事情，是因为我觉得包丽身上有，就他是一个没有走出来的人，就是在那种低自尊里面，我因为走出来了，所以我对这种事情更有体会吧，所以我也更希望说，可能我不知道我在最近两年感受到的，就是女性之间的所谓如果一定有共同体的话，就是相互之间这种理解，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是挺感谢之前的这些也许不那么好，也许我自己觉得我自己特别傻的这种经历的。
嗯，
对，所以就包括微信出了什么三天可见一个月可见之后我从来没有用过，就是我觉得 OK， 你愿意去挖，你去挖到我四年以前的微博朋友圈好了，就是那么傻，我那个时候就是一条朋友圈会写那么长的那种，就我今天看起来超傻超傻的人，但我觉得就是 OK， 你要看到以前的我你才知道我走到今天有多不容易。
所以你放弃了那个自我保护机制。
对，也没什么必要，就是其实没什么可以保护的。因为如果真的有人想攻击你的话，即使他什么也没看到你也会被攻击的，那我觉得倒不如是我已经坦然接受我自己了，你来你也伤害不了我。对，
这点上怎么和经书很像？斗士
还不太一样，我觉得我跟他还不太一样。
那你是怎么就是去获得自尊的呢？这个过程？
我觉得最早的这个东西就是前段时间我还在跟朋友聊，就是最开始你认为这是你自己的成长，觉得哇，我这两年 成长了很多。但后来我在剖析这个过程的时候发现，可能最早的这个作用是从我男朋友身上来的，就是其实我跟他在一起之后有一段时间，我觉得我度过了我人生最糟糕的时间，就在北京那段时间，我表现出非常强烈的自杀倾向以及厌世，然后暴食，晚上不睡觉，就是总之那段时间就是变得又丑，然后又胖，然后又厌世，情绪又不稳定。但就是我男朋友是一个情绪特别稳定，甚至我觉得他是那种你在很低的时候他在这儿，你在很高的时候他也在这儿，就是你可以说他有点傻傻的，但是就是他特别稳定，而且他对你永远都那样，就是你觉得自己很胖很丑的时候，他就觉得 OK 你就长这样，我看不出来你也是有痘痘我看不出来你胖，就是他不会这么讲，但他的表现就是你怎么样在我眼里你都是你，最早你其实没有觉得这是一个好的事情，你没有认知，但是当你走出来之后再来回顾这一段经历，你会觉得好像我怎么样都 OK、我可以再丑一点，我可以再胖一点没关系，就我还是我这个人，就这是最早的那个感受吧，可能就是从他身上来的。然后后来当自己有了这种意识之后，后面的路就会好走一些，就是你已经非常明确，包括说为什么我现在能接纳工作，是因为我发现我已经不太需要用工作来证明自己了，它已经成为了一个就是你可以利用它了，对，就是利用工作去达到自己想做的事情，或者说想要去验证的东西，是早年的时候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很累，因为你想要通过工作去证明自己是很 OK 的，但是后来就变成了OK 我不工作，我写公众号好像写的还挺好的，我干别的也干的挺好的，那我就不需要通过工作再去验证自己了，就是当你有了最初的那个意识之后，生活中的所有一切都会向你证明那件事情，然后慢慢的可能这一年下来之后就 OK 了，就可以接受自己了，就哪怕是不完美的自己也 OK。
所以你的公众号对你个人的意义还是挺大的，
挺大的，确实挺大的，而且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我在生活中，因为我这个人就比较悲观，我其实在生活中是很少感受到希望啊期待啊，就是那种美好的东西啊，可能最近的这几次让我感受到美好都是公众号。就是比如说因为我知道你嘛，我一直也看你做播客，然后就是远远的觉得 OK 我挺喜欢他的，然后你来问我这个公众号是不是你的，我一直在看，这个感觉就很美妙，是那种然后包括我之前认识一个女孩，是我看了她的网上一篇文章，我其实从来不会主动跟人沟通，然后就是当时看那篇文章我确实很喜欢，没忍住我就给她发了个私信，然后我就说那篇文章我特别喜欢，然后想认识一下，然后她下一句话是啊，我一直在看皮浪主义
哦，
说很喜欢，对，就是这两种瞬间是我觉得都是公众号给我的很美妙的瞬间，
就是它是一种人与人之间连接的方式，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我已经很少，因为我就是在人际上比较缺乏技巧，所以就我在人际上真的是很少能感受到美妙，但最近的几次在人际上感受到美妙都是因为公众号，这也是为什么说我在感觉到表达欲非常匮乏的时候，我偶尔还是会即使就是更新一些毫无营养的东西，也会想说啊，这件事情我还是不太想放弃，还是想继续往下做，至于做到哪儿或者做成什么样，那可能也没想好。
你为啥叫皮浪主义呢？这个名字
都挺随意的，我最早的时候公众号写我大学的时候完全纯玩，因为那个时候公众号刚起来，随便申请了一个号，那个时候叫张大神奇，叫张大大嘛，随便起了个张大神奇，后来写着写着觉得这个名字有点不大对，叫对不大顺耳，说改一个改啥呢，然后古希腊有一个哲学家叫皮浪嘛，就是他的皮浪主义就是指的是怀疑主义，就是他是怀疑一切，我觉得跟我那个时候状态挺像的，就是我其实没有什么，没有谁给我作为我的启蒙课，就是我的思考啊或者说我的观点的认知几乎全都是从我自己的怀疑开始的啊，所以那个时候觉得这个还挺契合我自己的想法的，所以我就想用皮浪主义，但觉得直接用别人的主义拿来不太好吧，然后那会儿就把皮改了一个字，觉得就是
挺妙的，
对，觉得皮还挺契合我当时的生活状态的。
你的怀疑来自于什么地方？是来自于你就是从小都是一个比较 不那么在主流的，或者甚至是比较抽离的。
我小时候可主流了
啊、
嗯！我大二的时候进学校的一个俱乐部，学长学姐面试完我之后的四个字评价叫又红又专，因为我是我小学当大队长，中学是班长，高中是那个学生会主席，
嗯，
然后上大学我大二的时候是川大的那个校团委副书记，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我是川大第一个大二当团委副书记的人。总之就是哇，那种体制里边培养出来根正苗红的感觉、
oh.
对，就是可能我的理解力是挺好的，但是我的家庭或者我的成长环境不是一个思辨的环境，我其实一直没有那个机会，包括身边同学、大家也不讨论这些事情，所以在读书的时间里面更多是老师教什么我学什么，
嗯，
我也不会去想它对或不对，反正学了就完了，考试就完了，
嗯，
然后是上大学之后你开始意识到很多东西，现实的很多东西跟书本里面教的东西它不一致，然后你要去想这个不一致到底在哪里，然后所以我觉得刚上大学是经过了很痛苦的一个推翻重建的过程，就是你开始意识到你以前学的很多东西几乎全部都是不对的。我家在小镇上，我的爷爷奶奶至今还在农村，就是其实是一个挺普通的小镇青年，就是在我们那个环境里面你是很容易感受到不公的，但是以前你不会去想这些不公是什么问题，是当你自己有了某种意识之后，你再回过头来看身边的很多东西，你才会意识到它原来是这个样子的。就好像我记得我们家三峡移民，就我外公外婆，我外公外婆所处的那个位置是正好的移民范围，所以我当时我的户口在我外公外婆那个户口本上，所以我也是三峡移民，就是他们的老宅子现在是完全被长江淹在里面的，就我没有永远没有办法看我自己长大的地方那栋房子。然后我记得就是可能我的这个记忆已经不确切了，所以我不知道我现在说的话算不算造谣。总之就是我记得我小时候有几年我外公就老要去市政府要钱就是移民款拿不到
啊，
好像老要跑老要跑，我不知道他到底跑了多久，反正最终拿到了，那我也不知道最后给到每个人的到底是多少，我只知道我作为一个小孩当时在那个户口本上我也有移民款的份额嘛，但到我头上好像就万把来块，对，所以我不知道这个是标准水平还是一个怎么样，我
一直以为三峡移民都是就是爆发拆迁户。
对，就也是因为这个事情，就是其实三峡工程在你读书的很长时间里面它都只是书本里面存在的一个东西，
是是是，你会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你会在书本上去学它的它的好处是什么，没有学过它的坏处，然后你长大了之后再去回想，哎，小时候我外公去拿过移民款，然后意识到哎，我们家是移民，然后你再去想三峡移民这件事情，就是你的认知会挺不一样的。我觉得我从小一直有一种抽离感，这种抽离感怎么说呢，就是其实我很难，就包括我到现在对任何地方或者任何群体都不太有归属感。我曾经一度为这个烦恼过，但是没有归属感呢，就是我在之前几年我的微博的那个个性签名叫我在人间卧底，就是当时有一个很强烈的这种感觉，就是一个观察者的感觉。你始终融入不了任何团体，融入不了任何，包括我从初中开始就在另外一个城市，就不在我自己老家的县城，在另外一个城市去读书了，然后大学换一个城市，然后工作一直在换城市，北上广深杭，我没有任何一个城市是真的让我觉得 OK 我是这里的人，包括我对我自己的家乡都没有这种感觉。所以就是看了很多新闻，再看了很多自己身边的事情，当然可能这个里面还有一些思考，就像说怎么说呢，我一直特别害怕看到弱势群体的新闻，不是因为我觉得特别惨，而是因为我觉得某种意义上来说我是一个我现在不太爱用结构性这个词，但我想这里可能借用一下，就是我是一个在结构性不公里面获益的人，尽管这个获益里面有我自己很努力的成分，我靠自己的能力摆脱了原生家庭的影响，或者说走出了小镇，但是其实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每个人，我可以说城市化过程当中的每个人都是我们整个结构性的去剥夺农民和工人的结果。 嗯，但是这个结论是怎么得出来的我已经忘了，到底是看书还是我自己想出来的我已经忘了，总之他已经就是这个想法在我的脑海里面根深蒂固。
嗯，
所以我在看到所有的弱势群体新闻的时候，包括说我身边出现类似这样的人的时候，嗯，这种心态其实我认为它不太健康不太对，但是我总是有一种很难抹除掉的，你说愧疚也好，或者说就是有一种那种幸存者心理，就是我觉得我在这里面得到了很多，而这个得到是剥削了他们的。
嗯
嗯，你包括嗯，说起这个还挺有意思的。其实我最近也意识到，这个心态其实它就是不太对的，是因为这种结构性的不公很难对应到个人上去。我上一次在上海的时候，在上海住了大概3个月，那个时候改装房子的时候。买了窗帘请师傅来安装，装着装着我跟他聊天，大概了解了一下他的家庭情况。他们家在是早年在浦东那边，就是在浦东这边的那种农房吧，然后拆迁户，总之现在巨有钱，可比我有钱多了。但是就是在我了解这个信息之前和我在了解我这个信息之后，
你看待他的眼光
对，就是如果真的说结构性的不公，其实他是更大的结构性不公的获益者。
嗯
嗯，在这个在这种换一个角度之后，可能我又变成那个受害者。嗯，所以我需要不断提醒自己，就是那种所谓的幸存者心态是不对的，因为你不能对应到个人，就是可能真正出现在你眼前的人也不是真的需要的。
那你看到别人呢？你看到比如说昨天山东高考的这个事情。
啊，
就是
可别提了，我气死了。我的第一反应是，如果当时我的，其实我高考考得特别差，就是理论上来说，按照我当时，摸底考试或者平时的成绩，上川大是不太可能的。我指的是不太可能过来上川大。
嗯，
对，就是成绩会好很多，但是确实高考考得不好嘛。
嗯，
但即使如此，
嗯。
我当时回想了一下，即使如此，如果我当时川大那个名额被顶替掉会怎么样，就还挺难想的。就是我那个新闻，我第一反应其实是特别佩服那个女孩啊。其实最近的这种被顶替的新闻，我都觉得挺佩服当事人的。一个是第一次被爆出来的那个女孩嘛，她成年之后那么久，她还在自己去考成人高考，然后他才发现他的学籍被顶替掉嘛，这是最早爆出来的那个。然后第二个是那个狗精，就是被顶替了两次之后，自己还能够靠自己的奋斗走到今天。对，就是我觉得这个故事一定程度上具有一定的安慰作用。他是在说，就是其实就是那些真正的不放弃的，在性格里面有那个坚韧部分的那种人是不会被命运打倒的。但是这个安慰的成分并不能解释这个故事的不公平，嗯，
而且这个里面有很多的层面，就是有很特定的犯罪，它就是有犯罪，然后也有欺骗，
对，
而且这种欺骗的感觉好像就是你被命运欺骗了，
对，
不是说我被某一个人欺骗了，就好像是那种就是小时候抱错孩子了，然后那个很多年后发现我靠，这个不是我妈的那种感觉，
而且这是高考，就是我真的想就是。我觉得从我们那个小镇或者说那种比较普通的社会层面去看高考这件事情真的意义重大，就是也许今天的高考它里面还加了很多类似于什么素质教育的成分，什么加分这样那样的，但至少在我们那个时候高考真的是一件大家凭硬实力，就是有多少农村的孩子是真的是因为成绩好改变了命运的。
嗯，
我觉得高考的这种欺骗就比人生中的什么欺骗都要严重的多。这件事情真的是我甚至无法评价它，我只能愤怒了，甚至我觉得可预期的范围内，在我们今天的这种体制监督的环境下，我甚至都不会对这件事情水落石出或者说相应责任人得到惩罚这件事情抱有太高期望，对吧？我们见到过太多这种事情发生之后其实不了了之，或者说推出几个低层的责任人顶罪，但是真正的问题的核心所在是触及不到的。
这是讽刺，就是说有资格或者有渠道去发言的人他也通常是既得利益者， 所以就没有人就沉默嘛，就、
嗯、
就变成了沉默。
对，对，这个就是我之前说的，为什么我总会感觉到有一种幸存者心理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能说话的这些人，其实我们在里面就是得到了这种体制性剥削利益的人。然后我记得之前我在哪里，好像是在端上面的某篇文章看到一句话吧，大概意思是说，所有那些有能力最终站到台前有资格去说话的人，都对那些不能说话的人负有义务。也许这句话我觉得它太理想化了，因为人们并不真的都是这么想的，但是我很认可这句话。
但是这种不平等里面，就包括之前我跟霍炬一直聊，就是钱还是一个我觉得比较次要的。因为钱，一个是因为钱这个东西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来努力和改变，另外就是钱它是一个比较明确的数字，所以你是知道真相的。
对。
但是信息和知识这样的东西是无形的。
对。
所以就是之前我跟霍炬讨论那个知识平权这件事情嘛，就是在国际上的一些运动啊什么的，就是知识的不平等这个事情，它是会放大到几代人，而且是不知不觉的。那现在除了你说的这个，就是表达，可能我们有责任去表达的人本身没有在做这件事情，或者非常非常少。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又加上了平台。就是平台作为一个权力机构，又进一步剥削了，就本来表达的比如说真话的人就很少，然后现在因为我们所看到所有东西都是被平台和算法操纵的，所以他又可以进一步剥削一个普通人看见真实信息和不同观点的那个机会。
对，
所以慢慢的他就是最可怕的是他就是觉得这都合理的。
对，
然后我生活的这个地方，就是是正常的，然后世界就是这个样子的。
我觉得这里的剥削就是这种信息化来临之后的剥削，有两个大的层面。第一个层面是非常可怕的政治加数据，就是在国内可能表现得更明显，在国外可能更隐形一点。总之就是政治对平台所施加的影响，比如说有一些热点事件，很多人的求助的东西它最终石沉大海，这个里面有很强的政治干预的成分。这是一个我们可能非常无能为力的事情，因为政治已经走到了它自己非常庞大，很少人有人能阻止的一个阶段。然后第二个层面是，就是我刚来的时候不是跟你讨论说，就是大的平台很多时候在模拟一个社会群一个社群的运转，然后我们会看到不同的产品在对待这件事情上的产品逻辑是不一样的，就是我觉得这个里面不排除有非常大的一个群体，就是这些平台它加速了一种信息的分化。比如说其实所有依赖算法去分发的平台都是这样子的，因为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它是计划经济的展现形式，就是我的算法怎么去分发，人们就怎么得到讯息，这个是完全中心化的。在这个里面其实如果说没有政治审查的话，我其实一直会觉得微信是更接近真实现实生态的一个环境。就是在没有公众号之前，微信的逻辑是只要两个人相互加好友，这个其实跟现实生活中的逻辑是一样的嘛，两个人相互认识之后就可以相互发消息。那这种消息里面其实从地位上是平等的，就好像我们会宣称人人生而平等一样，地位上是平等的，只要我们相互同意加好友，它就是平等的。
是，
但是这个里面隐性的不平等是来自于可能我跟 A 说话和跟 B 说话的时候语气的不同，就是这个里面是非常隐性的社会的权力结构。比如说如果我跟马云说话，我可能是马总您好波浪号，对，然后可能我跟我的下属说话就是明天把这个交给我，对，这个是语言里面所代表的社会隐形的阶层地位的不一样。但总体上来说我们可以说理论上人人还是平等的。然后其实这里就一个小插曲，是我不是微信新上了一个拍拍嘛，这个还挺有意思的。那天我还在跟人讨论，就是拍一拍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对语言的进一步的平等，就是语言里面一定都就带有 尊卑的成分嘛，它是隐含的、
嗯、
但是拍一拍就不，它不给你任何表达的空间，他只考量你敢不敢去拍老板，但是你是可以去拍老板的。对，然后好，然后但是
你拍老板和老板拍你的背后的含义是不一样的、
这个其实就见仁见智了。你拍老板的时候你心里想的也是平等的，但是在老板看来也许是不对的，你竟敢拍我。
对，因为我前天我看朋友发一朋友圈，他就说他也是不是老板，是一个 NGO 组织的创始人、
嗯嗯、
然后呢他觉得这个拍一拍是非常有爱的一个功能、
嗯嗯、
所以他就在那一天拍了很多他的同事、
嗯嗯嗯、
然后但是他的同事非常多理解为就是他在催稿。
对，
就是非常压力。
其实这个事情又是真实社会的一个缩影，就是一个行为其实在不同的人心里他在意的东西不同，所以会被解读出不同的那个含义嘛。对，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好，然后再说回，就是这个是从社交的层面，然后下一个层面哦，在社交层面还有一个朋友圈。朋友圈其实是就是他是为什么只有好友能看呢，是他要保证就是一个人的社会能量跟他真正的社会能量是相匹配的，他发的东西只有他的好友能看到，在现实生活中其实也是这样子的。那微博的逻辑更多是说只要我有足够多人的关注，我就可以拥有更大的声量。但在微信里面其实这个是取决于你的好友数量的，这个是一个不一样的逻辑。然后再下一个是公众号。公众号呢是其实公众号里面每一个写公众号的人他有另外一个身份，这个是对应到说每一个个体都有自己的品牌的那个想法，就是你是就是当我去关注一个博主的时候，我们之间其实签订了一个隐形的契约，我让渡了一部分权利给你，让你可以推送东西给我，然后那相应我得到回报是我可以看到你所分享的东西，当你分享的东西我不喜欢的时候，我们这种契约结束了，我就取消关注了。就是我觉得为什么那种造谣的号或者说那种假新闻的号它能够被很多人关注或者说传播，是因为真实社会也是这样子的啊，所以微信其实我一直都觉得它是一个相对更逼近真实社群的一个产品。但是尤其是我们发现互联网走到中期之后再产生的产品们几乎就都是算法为王了。我觉得这个一定程度上显示了也许是无意识的人们自己的选择啊，也许是就是我不知道它到底总体来说我不赞同它，但是人类社会走到这一步好像。
所以你觉得是人类主动放弃的这个权利？
不是，我认为人们根本就没有意识去察觉到自己有这个权利。这个其实如果要推导过去的话，在什么情况下我们有可能阻止这件事情发生呢？也许是在整个人类的受教育程度都很高的情况下，也许我不知道这个对不对哈，因为我有时候在想这些互联网产品发生在北欧会怎么样，一个如此均富每个人的受教育程度类似的地方，会不会我们这些所谓的假新闻啊，或者说那种人们所谓奶头乐的东西也好，它会不会还是这么盛行？因为我们没有得以实践过，所以我们并不知道那条路到底会怎么样。但总之就是在我们的确实在我们的贫富差距人口素质就没有拉齐的情况下这些产品出现了，好像就是一切都是偶然，但是它出现了，然后我们走到了这一步。我们也完全已经不知道有没有一种更好的解法。前两天还有个朋友，
就是你觉得它出现在不同阶段的社会的时候，它的那个化学反应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对，
但恰好嘛，
对，就是恰好。这种恰好就是还有一个例子是，我记得我刚去淘宝的时候，我第一个诟病的事情就是我当时去了之后我就很想问为什么淘宝首页长这样啊，那个时候还是 PC 首页，手机端还没有出来，就是为什么就长这样这么丑，是花花绿绿的，为什么长这样，就是不能有点审美吗？然后后来就是搞了一些反正数据上调研也好，问各种人也好，总之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淘宝首页之所以长这样是因为数据印证它这样是最好的。你可以认为这个首页它是对当时就是怎么说也许整体审美还不高的群众的一种谄媚，但总之它这么做了，然后又因为淘宝巨大的影响力它的生意做到了最大，所以淘宝首页的范例就成为了行业的整个的范例， 所以后来手机淘宝长这样，然后所有的购物 APP 也就都长这样了。
嗯，
就是很，其实真的有时候是，嗯，我觉得历史是有很多偶然组成的必然，也许是这样子，就是就好像说短视频，
在一个平行宇宙，淘宝可能很美。
对对，然后比如短视频也是，短视频，嗯，最早把短视频普及出来的那个产品的形态，其实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后续跟进的短视频的形态长什么样子。我那天跟朋友在讨论，就是如果我们来做一个产品，其实有一些很本质的问题是需要询问的，比如说是不是可以上下滑去切换那个视频。
嗯，
但是为什么大家都这么做的呢？是因为目前的短视频规范就这样做了。
嗯，
但是如果我们去深究询问的话，我们会想要去问到，就是你这个上下滑去切换视频推送的算法，就是它可能有好也有不好，就是如果说你的内容足够多，算法足够精准，那也许你可以不断的抓住人的眼球，但是如果他们不够呢，那也许流失率比正常流失率还要更高。
嗯，
对，
嗯，
所以如果我们去问的话，每一个所谓的业界规范都是有值得询问的地方的。
嗯
嗯，只是，嗯，OK， 他们现在已经长这样了，对，他们就已经成了行业规范。
那为什么平等这么重要呢？就是那比如说在印度，如果我是信印度教，
嗯，
我就相信人生来就是不平等的。
嗯，
那追求平等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到最后会发现它有些根源，比如说你就是男的，
嗯，
我就是女的，
嗯，
就是我有子宫你没有，
嗯，
我要承担的就是这个生育，
嗯，
它是一个权利，也是一个义务，
嗯，
你没有，然后最后就回到这根源上，你发现你很难改变，然后你就想算了吧，
嗯，
就是反正就是不可能完全平等的，然后那我追求这个东西，不管是从一个个体还是从一个社会改良者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推动整体，你都好像觉得嗯它有一定的限度，或者会有一种无力感，
嗯，
或者到最后你觉得好像没什么意义。
嗯
嗯，或者你会觉得有一些更重要的议题你能改变的，你可以先去做那些事情。
嗯
嗯，
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去做这个事情吧，我们才能站在这儿说话不腰疼的去想这个事情。我觉得它是那个，就是这个问题之所以对我重要，是因为我始终没有解决好人为什么要活着这件事情。对，就是因为没有解决好，你不知道你在这个世界上到底要干嘛，所以你得去想，你就多去看别人，多去看一些，就是体验一些没有体验过的事情，然后去想一些你没有想清楚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我没想清楚的，所以我得不停不停不停的想下去。然后为什么要平等呢？也许我觉得人类社会即使在最最理想状况下，也许它都实现不了平等，但它一定有相对的平等。对，我们都知道相对来说现在一定是比奴隶社会更好的，这个就是一种相对的平等嘛。我们肯定追求不了绝对的平等，但我觉得相对平等的意义是在于让最底层的人也能相对活得有尊严一点点。有，其实能达到这一点，我觉得就好了。
嗯，
就是他首先是能保证，哪怕是活得最最差的人，也有生活的尊严。然后其次，他们有至少有一些渠道能去争取自己生活变好的权利。啊，其实我觉得达到这个社会就不会太差。你说每个人完全平等，我觉得他是做不到的。
嗯，
这个就像我一直没有想清楚的另外一个问题一样，这个问题我是到现在都没有想清楚的，就是，罗尔斯有个理论嘛，他说，就是其实我们很小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一个人因为他的家庭条件好，而得到的那一切，这是不公平的，他也不应该为此而骄傲，因为那不是他自己的。但是他把这个理论就是推得更广，他会觉得所有因为偶然性而具有的天赋，以及因为初始状态下所拥有的地位的不一样，都不是你自己的。也就是说，过去我认为如果你是一个富二代，你获得很大的成就，也许这个里面很多东西都不是靠你自己努力得来的。但是他现在告诉我说 OK， 你拥有这种很好的很敏锐的感知力，这是你的天赋，或者你写字很有天赋，这件事情也不是你自己的。其实我有，就是从理智上我挺赞同他说的东西的，因为天赋真的具有偶然性。你说同样的，假如我还有一个男生的妹妹，我们的生活条件是一样的，假如他没有拥有我这么好的感知力，或者说他不会去思考这些问题的话，那我可以想见我们今天的生活也会完全不一样。所以他说这种偶然带来的天赋性的东西不是你的，我理智上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往下推我就很难再继续接受的原因是，如果这么推挤下去，没有任何东西是我自己的，我怎么能确定我今天的获得的里面能不能哪怕有1%是我真的我这个人的主观意识去推动了某件事情的发展。
你就不能啊。
对啊，就不能啊。
嗯，
就是这就是一个死结了。那我理智上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但是我确实没办法接受，就这里的逻辑就契合不了了。嗯，我到目前
为什么没办法接受呢？为什么你要确定就是哪一些是你的意志推动的？他说的这个，我刚才你在说的时候，我想到的现实意义还是有一些，比如说如果我们活在美丽新世界那样的时代，
嗯，
或者是那个电影叫什么呀，就是我们的天赋都可以被编程，
对，
我们就是一个基因工程的产物，
对对对，
我们就是一个游戏的产物，那确实是有现实意义的，就是那又涉及到了公平性和怎么样去做出场设置的这个问题，摇骰子的问题。但是在现在的就是在如果说是自然的这样的一种环境下，那我觉得他最后就是会回到佛教说的，就是本来就是没有东西是你的，
对，
因为没有你这个概念嘛，就你是一个，就是我这个概念是一个组合体，
嗯，
所以你会觉得所有东西都是一个因缘聚合的巧合。
对，就是其实我理智上是同意所有这些东西的，情感上难以接受的核心点是因为，我非常努力的试图在给自己找一些生活也好，或者说去主动参与到这个世界的一些理由。如果说我真的让我自己在情感上也相信了这一条的话，那其实我可能没有任何动力，没有任何欲望，没有任何，其实应该是我过去几年核心的问题就是没有，就是过去几年我在事实上已经
你觉得这是厌世吗？就是
对，
嗯，
对对，是的，就是
很正常啊。
但是他怎么说呢，
你是觉得从社会的价值观上厌世这件事情是不对的？
不
还是怎么样？
嗯，我已经接受我自己是个完全厌世的人了，
嗯，
只是我认为在那种状态下，其实我的行为推导就是自杀，这是为什么我在北京表现出强烈自杀倾向的原因，
嗯，
而且当时我没有试图去找任何的心理医生，是因为这个问题我认为没有任何人可以解决啊，不会有任何人可以开导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它是一个人生终极命题。
对，
然后我现在试图不去想它，是我在那个里面其实已经陷了好几年了，我不试图去解决它了。如果我试图去解决它的话，我就必须要去面对自杀还是不自杀这个问题，而且我要不断去给自己找理由，为什么我还不去自杀呢？其实事实上就是这样。
但事实的就是在那个自然的节点上，你有勇气去做这件事情吗？
我有、这个是就你不去做这件事情，怎么说呢，其实你不去做这件事情是没有什么理由的。
那如果说就是地球要灭绝了，就是你一个人，
嗯，
就你这个时候会干嘛，或者你会觉得有意义吗？你会想要活下去吗？
我就把自己当成动物呀，我就不想这个问题了，对不对？
把自己当成动物的含义是什么？
这个世界上只有其他动物跟我了，我也，对，就是这个时候去探究人之所以为人，或者说人的努力有没有意义，这个问题本身就已经没有意义了。
那为什么在人类群体中这个问题就有意义呢？就是为什么要和别人去比，或者放在这个群体？
我觉得不是去比，是你试图找解释。人类社会不断的在做出一些个体行为、群体行为，以及发生一些事情，这些事情到你这儿来的时候，你的大脑要试图去找到那个解释，为什么，以及他们会怎么样。但是如果没有其他人的话，你就不需要找解释了，对不对？也许接下来你的脑子里面试图去找解释的就是，为什么狗要这样呢？为什么猴子要这样呢？可能问题变成下一个了。但是
所以其实你的那个痛苦来自于因为比如说你说到对狗的这个解释的就是这种探寻，它是一种好奇心，对吧？这都是你觉得那顶多是一种好奇心。对人类你是会觉得迷惑不解，因为你是人类群体的一份子。
整体上其实也是好奇心啊，因为其实就是你来了，然后这个事情没有解释，因为没有解释你就很痛苦，你想要知道为什么。
那为什么你好奇一个狗的行为的时候你不会痛苦呢？就是你会好奇，但是当你得不到答案，或者是你不知道那是不是正确答案的时候，你不会痛苦啊？
确实不会。对，我觉得也许就是身在其中吧。如果
所以可以说它后面是你对自己本身，就是作为一个人，就是我们抛开人类群体和我们观察者这个角色，就是对你自己。
我觉得这里有一个不一样的东西是，我其实一直觉得，就是我之前说，有一篇文章里面我也写过，就是我觉得有一些问题是本质问题嘛，其中有一个本质问题就是，人之所以为人，有没有一些不可抛弃的东西？就这里面有两种差别，第一种是，如果我们完全承认人就是动物，人只是这个世界上的一环，其实剩下所有问题是不需要被理会的。因为你只需要遵从人的动物性，就是你把自己当成一个另一种猩猩，就可以了。你其实不需要去探究我是否要拥有某种人性的底线，我是不是有一些东西是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抛弃的，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因为我就当成我是另外一只猩猩就好了。这个时候猩猩做什么，甚至我在大自然里面随处大小便，这个也是 OK 的，甚至我可能。我屠杀一个比我生物链上更低端的动物，我也不会有任何道德的谴责，因为我在大自然里面，我就是其中的一环。猩猩可以这么做，我也可以这么做，我不会有任何道德的压力。但是因为我们走到了今天，我们认为文明这件事情是有意义的，人类走了这么多年，它是有意义的，维持它是很艰难的，所以我们会觉得人类有一些底线，有一些人性的东西是应该被保留的，这个时候我们才感到痛苦。因为我们一方面既是自然的一环，另外一方面我们又创造了一些脱离自然的东西，而这个里面到底怎么去 match 他们，我觉得人类自己是没有答案的。
对，我觉得真实情况是这两者都有。
对。
第二个命题呢，我不能说同意，就是我不认为人类走了这么长时间，他创造这些东西就有意义。但是我可以理解那种，因为我做了一件事情，投入很多，然后很久，所以我不忍心推翻自己的那种心情。
但是你想过没有？就是如果说你不同意这个的话，那我们相当于说我们现在同意的就是 OK，我们就是这个世界的一环，我们就是非常原始的那种一环的一环。那么这个时候，其实统
就
治
是
一切的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哦，我甚至不用去加上社会，就是达尔
达
文
尔
主
文主
义，
义，
它就是适者生存。那这个时候我们去讨论什么弱不弱势群体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们就应该被淘汰。这是为什么我说文明是有意义的？是因为人类在发展文明的过程当中，他学会了对同类的这种悲悯，他学会了一些超越达尔文、超越优胜劣汰的东西。
对，我同意，而且我刚才想到一个我忘了是谁说的一个观点，他觉得就是不是名人，是我一个朋友，就是他觉得人类的很多的文明的进程，就是我们怎么去定义文明是在进步的。其实到最后你会发现，科技呀什么这些东西，就是还是挺你不能说它就你不能说你
对，我知道
你
他
不
要
能
说
说
什么。
抖音就是比微信就进步了，
对，
对，
我知道他说什么。
但是最后他找到的唯一一个他自己内心相信的东西，就是平等的这件事情，相对平等的这
对
件
的，
事情，就是因为我们回头看，我们去看黑奴，我们去看中国传统女性，我们就是会觉得我们在进步，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对。但是回到刚才那个问题，我觉得，它有一些逻辑陷阱，就是，我们自己的视角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是站在什么样的视角上去讨论这个问题。我觉得最终我们只有一个视角，就还是回到个体的视角，就是你的痛苦，你刚才说的那种痛苦，其实最终只有一种痛苦，就是当你个人的意志或者选择，作为一个自然的动物和作为一个社会人，或者说被社会影响的一些观念和教育之间产生冲突和矛盾的时候，这个时候我觉得是唯一的痛苦。就像我跟一个朋友讨论婚姻。比如说，他会觉得说，婚姻是一个人类发明的制度，它是不够真实的，而且它也在变化，所以它是相对于我们去，发生性行为或者我们去爱的这个本质来说，它就是比较虚假的，或者说可以被抛弃的。但是呢，你又不能说婚姻就是它作为一个制度，我们就不说了，但是它作为一个两个人一起长期生活的这样的一种趋势。 你不能说这个是假的，因为动物界也有这样的行为，也有两个动物就是一辈子在一起，或者有就是比人类还要忠诚还要浪漫的那种啊，也有各种各样的所谓的那个婚姻形式，所以你又不能说它是一个完全虚假的，它也许也在我们的基因里面的某种东西，所以它也是混杂的。那么到最后我觉得就无非是在你的个人尺度上，你抛弃了或者你觉得有多少是你可以抛弃的，是你觉得虚假的，有你觉得有哪些是你需要遵守的。那比如说一个隐居深山的道士，他就可以可能抛弃100%的世俗的东西，但正常人他就是在一个线中间选一个点。但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就是不管你最后的选择是什么，我觉得就是我们之前讨论的，就是你身上的这种怀疑精神是最重要的，因为它是一种能力，就不关乎你最后是怎么选，你是选自杀还是选择我。但不管我是超级入世还是说我就直接自杀，我觉得这个是个体选择，但是你有没有这个能力去怀疑和思辨，这是一个能力问题。我觉得我们要把这个能力和权力交还给人，个体本身，比如说一个小孩，
对，
这个我觉得也是挺有尊严的一件事情，其实
对，就刚说那个结婚那个事情啊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因为其实我今年4月1号我们也领证了嘛，但是这个事情就是因为对我个人来说
4月1号领证了可以，
对，其实这个也表明我的态度对，就是我本身就是觉得包括婚姻以及婚姻所带来的一切形式都是一种人类社会的骗局，之所以会去领证是因为对我们来说领证会方便很多啊，因为他是台湾人大陆人嘛，对我们领证会方便很多，这是一种现实的考虑，就是他可能无关爱啊什么的，但是那到我们也没有去讲，是就是因为觉得这个形式啊它其实不是很重要，我们也没有打算去办婚礼啊，买钻戒啊，就所有我认为但凡可以称得上是婚姻骗局的东西我都没有做，但是那天我看另外一个个人号的朋友，就是他是写他跟女儿的对话，反正最终他当时提出来的观点就是，正因为这是一件虚幻的类似于骗局的事情，非常犯傻，他说所以婚姻才变成了两个人愿意一起犯傻的证明，
对，是啊，
对，
是啊，
他就变成了一个爱的证明，
是啊，
我之前其实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去想过婚姻对爱的意义，我只是觉得 OK 太愚蠢了不要，但是我觉得从这个
其实两种解释都可以成立，就是还是在你自己的立场上面去
对看自己更赞同哪一种，
在2020年，就是你会觉得问题关注不过来了，
对，
好玩的事情太多了，
就是那天我还在跟朋友聊，伊朗的那个将军遇刺嘛，当时我们认为是2020年最重要的事情，然后到今天就想啊，这是2020年发生的吗？就是这种感觉。
但是你觉得就是我对一个公共议题发表观点，就是因为我看你写的很多东西，我反射到自己身上，我觉得我可能就最多只发一条微博，你觉得就是发一条微博和你写一篇正儿八经的文章之间有什么差别？
其实没什么差别，对我们来说都是自我表达嘛，只是说我会认为表达比不表达好一点点，我尽管我这么对我自己要求，但其实我也做不到每件事情都去发自表达，因为没用。如果它有用的话，我就会 push 自己，因为如果有用，我会认为那是我的义务了。我会认为这是我们之前讨论的，就是有权利发声的人的一种义务。如果它有用的话，
但是你觉得表达比不表达好，不就是本身就是认为你在内心觉得，如果都不表达了，就会它不是有没用的问题，它就会非常非常糟糕。
对的，就是。应该说我认为它没用，但是我依然认为表达比不表达好，是因为也许我无法对大的结构性的东西发挥作用，但是我认为多一种声音参与到公共话题讨论里面，至少在我们自己这个相信的阵营里面就会多一点声音嘛。这也是为什么之前因为我的微信市场部老有人问你微信市场部为什么微信要有市场部，微信有张龙不就够了吗？当然现阶段也许他们说的也有道理，但我自己一直看市场部我不是那么看的，就是 我觉，当然，我觉得我对他的定义是太理想主义了。他在我们目前的社会里面，不能是这样子的。就是我觉得一个人呢，他为什么要去表达？就是因为人要为自己所希望的世界投票或者发声。嗯，我希望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的，我要为那种世界讲话，他才有可能往那个方向走。我不能指望谁把一个我理想的世界交到我手上来，这件事情不现实。那企业其实只是放，我认为它是，它也有它所相信的东西，它也有它所希望的世界，那它也要为它所希望的世界发声。这是，你说这是一种义务吗？可以认为是义务，但是这个东西跟它自己也有关系的。如果这个世界真的被他自己所不认同的东西所占领，他自己最终也会难受的。这个跟人是一样的，对，这是我认为市场部本身具有的表达的义务。所以这个就是回到最终，我觉得就是表达比不表达好。那对于企业来说，这是为什么我觉得谷歌它非常难得的原因。它一直在，我认为它一直在为它自己想要的世界说话。
嗯，
只是在我们这个环境下，有的时候企业的表达会变得非常危险。嗯，就是它好像会，因为企业就不再是个人了。我可以说我个人的言论，我个人负责。但是在今天中国这个环境下，企业一个不恰当的表达，就可能会导致整家公司不好的结果。对，那它就会好像这种表达就变成一种不负责任的问题。虽然不是我的问题，但是它好像最终就成了我的问题，所以大家也会变得越来越谨慎。
但你有没有觉得，我有一种预感，就是庚子年之后或者这两三年之后，我们也可能面临一个很新的世界，只是不一定是炸弹轰炸之后的那种新，就是
会，
但它可能是一种不可逆的格局的改变。
但我的感觉是我们可能会先经历一波大的冲突，这个冲突至于是热战还是冷战我不知道，但我一直感觉是会先有一波大的冲突才有可能会重建。但我觉得
我们难道不再经历这个冲突吗？
我觉得今天
是吗？
我觉得今天还是冲突的前奏，还没到真正的冲突。我一直都觉得我们这代人是一定会遇到大的冲突的，但至于我们还能不能活到看到重建那一天呢，我不确定。但我觉得就是世界整个是在一个加速的状态，如果过去的热战
周期变短了，
对，周期变短了，所以我觉得按照这个情况来看的话，我们只是不知道这个前奏到底有多长，但我觉得理论上在我们年老的时候，应该这个世界的样子跟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会很不一样。
不然也太没劲了吧。
对呀而且其实说的更不腰疼一点，今天我们经历的很多事情是过去几年不断在伊斯兰国家发生的，甚至更加激烈。
嗯，
就是大家是同样生活在21世纪的，
嗯，
但是其实我们认为我们经历了非常和平的一段年代，认为是什么全球化的大潮让人类怎么怎么着特别发展了，但其实对于很多同样生活在21世纪的人来说并不是那样子的。他们的生活并没有什么21世纪征兆。
所以有时候就是我们去到一个和自己非常不一样的环境的那种感觉还是挺震撼的。
对，
就也未必是古巴或者是朝鲜吧，你可以去趟，就是我那天看那个矿民马夫尘肺病那个纪录片儿，就是他其实就是湖南的一个农村，那个小村庄，然后那个村庄里面几乎所有人都在做黑矿，就是非法的采矿，或者是当马夫，也是为这个产业服务的，然后他们就都会患尘肺病，然后尘肺病就要最后就是要有一个解决机制，但这解决机制是非常不完善的。对，然后就是可能你非常非常的冒着很多危险赚了一辈子钱，最后没有钱治病，就是你把你所有钱都花在治病上，就很荒唐。
是，
然后但是我后来是非常惊讶的发现，那个导演其实就是那个马夫，就里面的一个主角，就是他爸，就是他是真正在那个村庄里出来的，他不是说我有对这个村庄有好奇心，我对这件事有好奇心，让我去调查怎么样，他就是在那个土壤里面长出来的。所以在观众看起来其实它就是一个特别玄幻的世界，可以说
可是对他来说那就是他的生活。
但 但是我就是说，其实我们在看中国，就是其实我觉得中国会有很多这样的村庄，很多这样的地方，在我们看来，它如果是一部纪录片的话，它就是一个很玄幻，
嗯，
很精彩，跟你非常非常不一样的纪录片。但是它其实是很真实的，现在在此时此刻还存在的。
对，
嗯
嗯，其实重庆那边嘛，我们老家，就重庆是一个虽然还是直辖市，但是除了它城市主城之外，大部分的我们称为区县的地方，就包括我自己老家县城，贫困县是挺多的。
嗯，
包括之前什么你记得那个巫山六月雪童养媳嘛，它也是巫山，就也是那边的区县，就其实整体上发达程度并不高。我小时候的想法，就我觉得我身处其中的时候从来没有去观察过身边的世界，我认为他们就是这样子的。我是出来之后重新认识这个世界之后，这几年再回去看长大的地方，感觉还挺不一样的。而且我是最近几年才知道我妈的姐姐，我的大姨，我一直以为她嫁到河北，其实她是被拐卖到河北的。然后我的一个远房的叔叔在大城市打工的时候从那个脚手架上掉下来，直接就是穿头而过，然后
我的天哪，
然后死了。然后那个叔叔反正人还挺好的，我对他没什么印象，但是认识这么个人。然后后来听说好像是赔了几十万40万还是怎么样，对于一个小的农村家庭来说40万挺多的，然后好像家里还争了一波这个钱。就是我这些事情在我成年之后再回去看，他们很多事情都是我曾经关注过的议题，但是你关注的时候他们是别人的事情，然后突然回过了头来之后再来看这些事情，其实它很近很近的发生在你身边。
嗯
嗯，然后这些无意识的群体就是你生活中认识的人。我觉得那个感觉其实还挺怎么说呢，我说不好它对我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但是我确实那种所谓的对这个世界抽离感被拉回去了很多。
嗯嗯嗯，
就是他们跟我确实有关系。
嗯，
包括我小的时候我爸妈家暴，然后我爸打我妈，这个事情在我很长的成长经历里面是童年阴影，就是我最近几年才会真正非常客观的去看待这件事情，去认识它，去谈论它，以前是不敢谈论。在认识这件事情的过程当中，然后慢慢去看我们那个小地方的权力性别权力结构，然后去想我，就是其实我一直都觉得我爸是这个社会的受害者，因为他其实是一个特别内向的人，他不会去争取任何事情，也不会行贿，然后说的难听一点就是行贿，因为他是一个小地方的老师，大部分还没有他优秀的，其实他
老师也需要行贿，
调到更高的地方去就行。
哦，
因为从小地方走到，比如说你从镇上走到县城，从县城走到主城，类似这种，不说行贿，不说行贿，我说的太难听了，可能他就是关系吧。
嗯
嗯，就是你如何在只有一个名额的时候让这个名额变成是自己，它不一定是行贿那么复杂，但它一定涉及到一定的社会关系。嗯，那这种事情呢，我爸也没什么朋友，也不会做这种事情，性格也特别内向，所有事情都憋在自己心里。
嗯，
我一直觉得他是一个这个社会的受害者，但是当他回到家庭这个角色里面的时候，他是一个非常大男子的，非常说一不二的，
就是很有反差
施害者。
嗯，
我认为他是某种意义上算是个施害者，但他的这个施害呢是无意识的，就是他并不是真的有意说我有权利而我要施展这个权利，是这个社会就是这样子的，他无意识的从这个社会里面汲取了这样他认为非常正常的事情，比如打女人。但是他
就他觉得在这个等级中有比他高的也有比他低的，
他没有意识过等级的高低。其实对他来说他的所有的反应只是因为这个世界是这样的。在我们那里其实可能我其实川渝女性地位还可以了，我不能说打女人非常常见，但至少在我们那个地方所谓就是男性做主，家庭里面男性做主然后女性地位比较低，这件事情也还挺正常的。所以就是我妈小时候挨了挺多打的，但我在过去的很长时间里面我对我爸的情感都特别矛盾， 因为站在我妈的角度，我非常不能理解她，我甚至我非常恨她。但我觉得她确实对我很好，她做到了她那个层面，一个小镇的教师，可能真的穷尽了她所有的能力，让我受到尽可能好的教育，让我走出来，也没打过我，也没有像那种非常中国式父母一样逼迫过我什么。对，我觉得从这个层面他尽到他的权利了。而且在我妈生病之后，他其实也几乎尽全力照顾我妈了，他只是接受了这个社会的性别等级，然后把他非常无意识的运用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就是他在跟我妈相处的时候，他是一个男权的代表，跟我相处的时候他是一个父权的代表。但是因为他是一个老师，他在教育这件事情上又要有一点点稍微进步一点的意识，所以他施加在我身上的父权不那么激进，就不是那种完全控制我的人生，但是他曾经试图控制过我，
是文明一些的父权。
对对对，但总之他一直都是他把这个社会赐予男权的权利运用到了这个家庭里面，但他是无意识的。所以我觉得我一直很难去很好的认识他，我觉得我很难剥离这种关系。我没有办法真正承认他是一个施害者，我觉得他首先是这个社会的受害者，然后才是这个权力等级之下的施害者。
你刚才说他们受害者的这一点，就是在所有的父母包括我们自己身上都成立。就有一天你有了小孩，你也会发现你对他的一些行为模式也是因为你先受害，然后你是非常非常无意识的。
对，
只不过是你比别人的察觉能力强，所以你可以在某些时刻去察觉。一般人可能一辈子一秒钟一次都没有察觉过。所以有的时候我会觉得，就简单的说，我觉得他们的表达方式或者是控制欲或者是矛盾观念，有的时候我会就是像你一样就突然抽离出来，然后我会觉得说，哦，这个是因为他们也从小就不知道，没有学会怎么去爱。
对，他们其实是被这个社会或者被他们的家庭所塑造的，他们的家庭又是被这个社会所塑造的。
对对对，就是他们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会觉得我自己没有爱的能力，就那种感觉。
我也是。
但是我会想到其实他们也没有。他们也没有爱的能力。
我的父母是因为我认为他们处在一个就是非常典型的普通社会塑造家庭的环境里面，然后所以我认为他们没有表达爱的能力，不管是对我还是对他们彼此，所以我从来都没有习得过这种能力。我觉得我过去在我人生当中很长的时间里面是自称为爱无能，就是我既不知道怎么去爱，也不知道怎么去被爱，所以我也不知道怎么爱自己。这是我们过去说那个自我接纳的问题，你也无法自我接纳。
那你有这个动力，你有这个原动力去关注这些社会问题，其实我觉得最终那个源头一定是在你自己身上的。就是有一些东西你可能很难从你现有的生活体验和小的比如说一个小镇或者是一个小的生活圈层里去找到答案，所以你想去找到更大的一个合理化的解释，你想知道为什么。对，就有一天反正我就在车上，然后我就突然明白了一点，就是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的所有的匮乏都是我们的原动力。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完全不匮乏，是完美的圆满的，假如有命运这个东西的话，那命里面你不管你的经历还是你出生的出厂设置都是圆满的，那我们就不需要来了。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每一个人身上的那种就比如说你说到的才华，偶然的才华，这些都是因为他有那个匮乏的原动力。
你这个话题又跟前几天我跟好朋友讨论的另外一个话题对上了。总之就是我跟他很类似，就是我们一直在自我洞察过程当中，可能不同成长阶段你面对的议题不一样嘛。现阶段我们认为自己匮乏而且非常想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所谓勇气或者勇敢的缺失。这个东西就是比如说勇敢的去争取什么机会啊，或者说去跟那种你本来以为你无法接触到的人建立联系，就是类似这样的事情我们不太会去做，我们一直都是比较逃避的。但是我们在回想我们大学的时候不是这样子的，大学的时候我们曾经有过非常有野心非常非常乐于去争取的那么一段时间。那我们就在分析那个时候为什么会呢， 是因为那个时候有想要的东西，有欲望，
嗯嗯、
那个欲望是其实是一种、
嗯，
就是因为你匮乏，你从小镇出来，
嗯，
你想要争取更大的，你还没有见过这个世界，
嗯、
你希望证明自己很好、
嗯，
你希望拿到一些东西、
嗯，
你希望摆脱自己原来的命运，
嗯。嗯嗯
那种动力非常足，所以你会努力的去不同公司实习，去拿到不同的 offer， 然后去进到大公司去争取一种更好的生活。然后这个阶段很快就过去了，因为这种原动力、这种欲望本身就是不充分的。其实那个时候很多是来自于一种恐惧，来自于回到原来命运的恐惧，你想要逃离。但是很快，当你意识到自己拿进入大公司，并且活得还不错，甚至可以在一线城市。很正常的留下来的时候，这个原动力很快就失去了，然后接下来就在很长时间里面，我们都处在缺乏这种勇敢的过程当中，因为没什么欲望，就是也就是你说的那段时间，你没有意识到自己到底匮乏什么东西了，
嗯，
然后现在又变得更主动、更入世的原因，对于他来说，好像是因为在工作里面承担了更大的责任，而这份责任尽管有一点被迫的成分在，但他在自我审视的过程当中意识到其中的意义，所以他会变得更主动、更入世。对我来，或者对我们两个来说，更重要的是，我们现在意识到勇气的匮乏是一种匮乏，
嗯，
就是他不再有一个第三方的某种欲望促使我们去勇敢了，但是我们意识到勇敢本身的匮乏让我们失去了一些东西。所以这种原动力又回来了、
嗯嗯嗯嗯、
所以我们把现阶段这种勇敢或者勇气的找回、嗯、我们把它视为是这个阶段的成长课题。
我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多数人其实并不是在这个里面挣扎，是完全的麻木，
嗯
啊，就是我压根就不去想，反正因为前几天我遇到了一件事情，其实我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我当时不就是有点哑口无言，然后我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就是，我在跟一个朋友讨论，就是疫情啊、庚子年啊，就是带来的你的一些想法的转变，包括你去，就是我们聊到的，工作的意义、人生的意义，这些东西，我当时就说，我说这也挺好的，就是可以让大家停下来，其实看一下啊、嗯，包括我的一些比较近的朋友，最近也都在因为。被动的去反思嘛，然后呢，结果我聊天这个对象他就说哦，不是的，其实大部分人都还在为明天能不能吃上一口饭而去啊忙碌，他们没有，就是他的意思是说停下来想这件事情依然是一个很奢侈的事情，大部分人他没有条件去这样做，然后我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反驳。
嗯，
就是因为确实在这个疫情条件下，就是很多人就是很惨，就是拿不到工资、
嗯、
或者对公司倒闭，就是他是被生活的洪流推着走。
我觉得他这句话有点傲慢、嗯、其实
就是你思考这些问题本身是不是一个
特权，
嗯，
对吧，
嗯对，
我的第一反应是其实说出一句话是有一点傲慢的，是因为你怎么去定义思考呢？是不是一定要我们静下来去说那些跟生活无关的事情，那些宏大的事情它才叫思考呢、
嗯、
一定要去分析逻辑甲乙丙丁才叫思考呢？
嗯，
我觉得不同人有不同的思考方式、
嗯、
就是当我们再去讲疫情让人停下来想一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认为它在所有人身上都成立。
对，
就是我就是一个打工者怎么了，我就是被生活推着走怎么了，我也是有意识的，我是一个自然人啊，我不是一个凳子或者椅子，我是一个自然人啊，尽管我可能没有很好的学识让我足够的表达出这个背后的逻辑关系是什么、
嗯、
甚至我也不能意识到我今天想的事情是不是跟这个疫情有关，但是我一定是在想东西的，我一定是在思考的，我会做出我下意识的反应的，我认为这个是思考呀，我认为这个是反思呀，就是我其实我能理解他说那个话想表达的意思是绝大部分的人被生活所迫，所谓的思考啊、停下来啊、重新规划呀、啊、都是因为有选择你才能做出来的，大部分人没有选择，但我确实认为不能认为他们没有反思。 Ground control to Major Tom. Ground control to Major
Tom.所以你们是庚子年领证的，哎呀，好浪漫，
还是四月一号？我觉得
庚子年四月一号
哪一年都不重要了，四月一号比较重要。这样以后离婚的时候就可以说，反正婚姻都是一个笑话，一开始就已经注定了。
这是你们的共识吗？
反正我提出来，他也没反对，那就这样吧。就他就是那种没有太强的自我意识的那种人，不能叫没有太强自我意识，就是他的自我并不突出，他没有想要时刻去讲我怎么样，我怎么样，他不是那种人。但是我是这种人，所以一直都是我在，我想怎么样，我想怎么样，他也没有意见，我们就这样。
所以你想来上海？
应该是我们都想来上海。其实他比较想回台北，然后他也很喜欢上海。当时我们的想法是，那我们就整体来看广州，因为我 base 广州嘛，但是我们家在深圳，所以当时对我们来说三个选项，广州、深圳、上海，我们就都找找看，找完之后我们再看看最优组合是什么。那最后上海，就也许是我们都更想来上海，所以我们也许在找上海的工作的时候更用力一点。所以最后促成这个结果。
挺好的，你要开启新生活了。
对，我觉得我很依赖搬家。也不叫依赖搬家，就是
什么依赖搬家。
我很依赖换环境这件事情。
哦，真的。
就是也称不上依赖，应该是说我非常期待这种事情，
就是强行切换自己的一切。
对。因为我有非常强烈的感受，是每当我换一个房子、换一个地点、换一种生活方式的时候，我的生活行为轨迹、我的生活习惯都是会发生改变的。就它会自然而然的适应你当下的那个空间。你的家与公司间的距离，你的日常生活的时间安排，它会自然的在这个环境下形成某一种条件的适应。所以我觉得那种换环境之后强行带来的切换是可以，就是也许是新鲜感吧，也许是那种新的感知，就是可以支撑你兴奋很长一段时间。我还挺喜欢搬家的，虽然有点麻烦。
今天，所以今天是第一天嘛，新生活的第一天的开始，
还没开始呢，家里现在还全都是行李。